我在菲律宾向大家问候，我们正努力在这亚洲唯一的基督教国家建立教会。由于成长快速，菲律宾的教友有20万名第一代教友，还有许多经验不足的新领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强调教会的教义及管理的基本原则。谈到这些基本原则，我还要提到菲律宾的5位领袖，我请他们做离我最近的听众。他们每一位都代表了现在正在聆听演讲、承担相同责任的其他许许多多的圣职及辅助组织的领袖。我这几位伙伴是马卡提支联会会长维森修、肯塔支联会的主教雷敏黎、培塞支联会妇女会会长方兰迪、南奎松市支联会女青年会长安秀丽莎和安提普洛支联会的儿童会会长泰格利斯，感谢你们莅临会场，也感谢你们美好的服务。我们的主题是圣职与辅助组织，谈到这两者的其中一个，都不免要提到家庭。我们经常谈论家庭，家庭是圣职与辅助组织的工作的基础和施助的对象。我们首先要确认三项基本的教义原则。第一，教会和永恒的家庭都是由圣职权柄带领。教会与家庭的管理和运作程序有所不同，但是权柄的基础，也就是圣职，是相同的。第二，教会组织和家庭的组织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其影响和影响的范围，但是却有相同的使命，就是协助达成神的目的，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第三，后期圣徒家庭和教会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获得支援和指引。救主教导，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有一根树枝，是我在来参加这场大会的路上捡来的。这根树枝如果和葡萄树的主干分离，会怎么样呢？很显然的会枯死，当然也结不出果子。正如耶稣曾教导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的，也是这样。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和家庭要结出果子，就必须藏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对每位教友和家庭来说，也是如此，这表示我们大家都要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教导和他指派的仆人。总会会长团曾告诉我们，家庭和家人是正义生活的基础。成立教会辅助组织是为了协助个人、家庭和圣职来实现神的愿望。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辅助组织的由来和使命。斯密约瑟于1842年在纳府成立妇女会，纳府的一些妇女领袖提交了一份书面章程，但先知说他要给他们更好的，他要按照圣职的模式把他们组织在圣职下。 这个组织是为了灵性的目的，不仅要援助穷困者，也要拯救灵魂。先知说，教会的组织有了妇女的组织后才算完备。妇女会组织让妇女在教会有正式的目标，协助他们为将来的重大责任做准备，包括在圣殿工作及教导福音。我们现在称为女青年的组织是杨百翰继妇女会成立之后大约30年成立的，让女青年有机会学习福音，培养更大的力量来遵守诫命，抗拒会使人走向毁灭的世俗道路。这个新组织不久就有了一个可说明其宗旨的名称，叫做女青年协进会。大约10年后，在泰莱·约翰的任内，认为有必要教导儿童福音，于是成立了称为儿童会的组织。差不多同时，由于男青年也有必要学习福音、服务，并为麦基洗德圣职做准备，因此他们开始被按例组成亚伦圣职定额组。经文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现代的启示形容这军装包括真理的束腰、正义的胸牌、信心的盾牌和救恩的头盔。我们要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那样的军装，让儿童及青少年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的神圣责任就落在父母亲和其他家人身上，而由教会的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给予协助。妇女会、女青年、儿童会和亚伦圣职定额组在圣职领导人的指导下履行他们重大的任务。许多年前，总会会长团曾表示，我们希望大家都了解，所有辅助组织都是在支联会及支会圣职领导人的直接主领及监督下运作。这些圣职领导人对这些组织的工作负有最终的责任。这意味着在辅助组织里面服务的人都必须接受案例，获得在神国带领及教导的权柄。这也意味了主领辅助组织的圣职领导人必须指导监督这些组织的工作。支联会会长、主教和分会会长不可以只是把辅助组织的工作交给辅助组织的领袖和教师，由他们决定要怎么做。诚如斯考德长老稍早提醒我们的，辅助组织的工作就像定额组和教会其他组织一样，是要巩固家人及家庭。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主要是从教导父母着手。主在启示中这么说，劝勉他们负起家中一切责任。女青年和儿童会巩固家人和家庭的主要做法是借由教导青年和儿童，以及在适当的活动中带领他们。如同父母一样，教会领袖和教师受到主的吩咐，用经文其中有丰满的福音来教导。唯有辅助组织的领袖和教师寻求并遵照圣职的指示，也唯有圣职领袖带领 体谅、支持、辅助组织的计划，这项神圣使命才能够达成。现在我们来谈谈在这个世界性教会的各种情况中实践这些原则的例子。在教会指导手册中，支联会会长和主教受到指示要定期与妇女会会长开会，他们指派的副会长、副主教受到指示要定期与女青年会长及儿童会会长开会。弟兄们，这项定期开会的责任不是每年只开一次会而已。同样的，主教团受到指示至少每个月要与这三个辅助组织的会长一起开支会议会的会议，此时主教团要教导他们教义和职责，圣职及辅助组织的领袖共同商议如何改进支会里的福音教导及活动，以及如何巩固个人及家庭的灵性。如果圣职领袖没有和辅助组织领袖开会，或者圣职领袖没有充分的指导及监督辅助组织的活动，辅助组织的教导的活动就会偏离了主的吩咐。如果辅助组织的领袖没有忠心的服从圣职的指示，同样也会偏离主的吩咐。例如，不管是在菲律宾这里，或是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我都注意到了像这样的偏离情形。我曾听到辅助组织的领袖很难过地说，他们的主教或分会会长从来不和他们开会。没做到这点，已违反了我刚才引述的要定期开会的基本指示。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一起开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影片中看到刚刚提到的几位总会会长的典范。辅助组织的会长也应该受邀参加支会议会，支会议会应该至少每个月开一次。我也曾经听过辅助组织的职员很难过地说，他们的圣职领袖不召唤也不选派辅助组织的职员或教师，他们觉得圣职领袖不关心我们。圣职领袖积极召唤必要的辅助组织领袖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已在影片中看到刚刚提过的几位姐妹的典范。我曾经看过儿童会的儿童在星期天早上被带到一个房间吃点心，那不是儿童会。儿童会是用音乐、灵性信息以及充满爱与灵性的分享时间来教导儿童福音。女青年和亚伦圣职持有人可能每个星期在教室里学不到什么，只觉得无聊乏味，平时参加一些没有事先计划的活动，像是打篮球、逛逛购物中心，或是在教堂闲聊，这类的协进会活动不符合具有预定目标的计划来准备有灵感的教学和活动的这项标准。我曾经在妇女会和圣职聚会中看到一些教师教导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而没有依照由圣灵编排的班级课程来教导主题。若没有明确而有灵感的圣职指导，任何教会组织或活动都可能使得其职员或教师趁此机会达到个人需求或满足骄傲及空洞的野心。这就是使徒保罗警告罗马圣徒要避开的背乎所学之道的人。虽然这些人使用花言巧语，但他警告 他们诱惑老实人的心，而且不服侍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本教会辅助组织的成立和运作都详列在教会指导手册里，我们来思考要如何应用这些指示。手册中详列的辅助组织以及辅助组织的计划都是理想的状况。然而，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里，包括菲律宾的一些支分会，在某些情况下只是用一部分的指示。我们务必记得世界各地的情况和资源各有不同。例如，在某些地区，我们的教友有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的交通来举办教会的活动。不过，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也会遇到阻碍，因为我们这些地区的教友有许多的机会受到外来的事物吸引。在其他的一些地区，我们的教友每周六天长时间工作，或者负担不起到教会聚会的大众运输的费用。在这些地区，教友没有什么机会受到外在事物的吸引，但资源缺乏，使得平日的聚会和活动很难举办或办不成。本教会辅助组织在组织和活动方面比圣职组织更能有弹性的变通。举例来说，经文不容许圣职教仪，像是圣餐仪式或圣殿教仪有丝毫的差异，也不容许不设立圣职组织，像是定额组和支分会和支联会。同样的，男女缔结婚姻之后就必须管理家庭的要求也不容许妥协。这些圣职教仪和圣职组织在全球各地都必须一致。相反的，支持这些圣职组织的辅助组织在组织结构和活动内容方面比较弹性变通，以便提供支持。当然，他们必须在圣职领袖的指示下做弹性变通。在一年前的首次全球圣职领导人训练会上，贝利多玛长老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他教导组织和活动的弹性变通，这对辅助组织来说特别受用。你们还记得他教导我们，圣职领袖应该先做一些调查，了解支分会单位中教友的需求和积极的领袖人数。他又说，在建立你的计划时，要以可服务的领导人及教友的需求为基础，视贵单位的大小及成熟度来决定扩充的速度。这项教导让菲律宾受益良多。一旦了解这些指示并加以运用，我相信这也会让其他地区运作困难的小型支分会受益良多。辛格莱戈登会长已经给我们基本的原则，在我们面临各种不同的情况时给予指引。要尽力而为，我们对你们只有这个要求。他说，要尽力而为，主也只期望你们这么做，只尽力而为。弟兄姐妹们，神的圣职是教会和家中的权柄基础。这权柄管理男人和女人，为他们服务。经文教导，在主里面，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女人也不能没有男人。在教会和家庭中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向前进， 携手合作，为天父的神圣使命共同努力，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也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赎罪与权柄促成了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